第三集，过了几分钟，周明瑞处理好亚麻衬衣，拿着湿毛巾快步回到家里，先擦了书桌上的血手印，然后依靠煤气灯的光芒寻找别的残留。这一找，他立刻发现地板上和书桌底部有不少飞溅出的血点，而左手墙边还有枚黄澄澄的子弹头。
这是用左轮抵住太阳穴开了一枪，难道？
前后线索豁然贯通，周明瑞大概明白克莱恩的死因了。他没急着验证，而是先认认真真擦掉了血痕，处理了现场，接着才带上弹头回到书桌旁，将手枪转轮往左打开，倒出了里面的子弹，一共5枚子弹，一个弹壳，皆流动着黄铜光泽。
果然，
周明瑞看了眼那空弹壳，一边将子弹挨个塞回转轮，一边微微点头。他视线左移，望向摊开笔记本上书写的那句“所有人都会死，包括我”，心里跟着涌现出更多的疑惑。
枪是哪里来的？自杀还是伪装成自杀？一个平民出生的历史系毕业生能惹上什么事情？这种自杀方式怎么才留下这么点血迹？是因为我穿越及时自带治愈福利？
沉吟片刻，周明瑞换上另一件亚麻衬衣，坐到椅子上思考起更加重要的事情。克莱恩的遭遇目前还不是自己关心的重点，真正的问题在于弄清楚为什么会穿越，能不能再穿回去。父母、亲戚、死党、朋友，丰富多彩的网络世界，各种各样的美食，这都是想要回去的迫切心情。周明瑞的右手无意识地甩出手枪转轮，又将它收拢回去，一次又一次。
这段时间和以往没太大差别，就是倒霉了一点，怎么会莫名其妙就穿越了？倒霉？对了，我今天晚上吃饭前做了个转运仪式。
一道闪电划过周明瑞的脑海，照亮了他被迷雾所遮掩的记忆。作为一名合格的键盘政治家、键盘历史学家、键盘经济学家、键盘生物学家、键盘民俗学家，自己一向号称什么都懂一点，当然死党也常常嘲笑是什么都只懂一点，而方术便是其中之一。去年回老家，他在旧书摊上发现了一本线装竖版的秦汉秘传方术纪要，看着挺有趣的样子，觉得有助于在网上装逼，于是就买了回去。可惜兴趣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竖版让人阅读感很差，自己只翻了个开头，就把书丢到角落里去了。等到最近一个月连续倒霉，丢手机、客户跑路、工作失误，不好的事情轮着到来，才偶然想起方术纪要开头有个转运仪式，而且要求极其简单，不用任何基础。抱着反正不要钱的心态，他翻出那本书，照着要求在晚饭前做了一遍。然而当时什么都没有发生，谁知到了半夜，自己竟然穿越了。穿越了，
有一定可能是因为那个转运仪式。明天在这里试一试，如果真是因为他，那我就有希望穿回去了。
周明瑞停下抖甩左轮手枪的动作，猛地坐直了身体。
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试一试， 死蚂蚁得当成活蚂蚁。
确定了计划，周明瑞顿时有了主心骨，惶恐、徘徊和不安全部被蜷缩于了角落。直到这个时候，他才有心情仔细审视克莱恩残留的记忆碎片。周明瑞习惯性站起身，关上管道阀门，看看壁灯缓缓暗淡，直至熄灭，自己则重新坐下，一边无意识摩挲着手枪的黄铜转轮，一边按住头侧与染着绯红色泽的黑暗里静静回味，如同电影院里最专心的观众。或许受子弹穿过的影响，克莱恩的记忆就像摔碎的玻璃，不仅失去了连贯性，很多地方还明显缺失内容，比如做工精致的转轮手枪从哪里来，是自杀还是他杀，笔记本上那句所有人都会死包括我究竟是什么意思，事发前两天有没有参与奇怪的事情。不仅这些具体的回忆成为了碎片有所残缺，就连掌握的知识也是如此。以目前的状态看，周明瑞相信克莱恩如果再回到大学，恐怕毕不了业了。哪怕他实际才离开校园几天，并且对自身没有丝毫放松。
两天后，要参加廷根大学历史系的面试。努恩王国的大学有毕业生不直接留校的传统，导师给了一份廷根大学，一份贝克兰德大学的推荐信。
周明瑞无声观看之中，窗外红月西斜，逐渐下沉，直至东方有微光亮起，地平线染上金色。这个时候，里面房间有动静传出，很快，脚步声靠向隔离门。
梅丽莎醒了，她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准时啊。
周明瑞微微一笑，受克莱恩记忆的影响，对梅丽莎有种看自己亲妹妹的感觉。
然而，我并没有亲妹妹。
梅丽莎和班森·克莱恩不一样，启蒙教育不是在黑夜女神教会的周日学校完成的。她到读书年纪的时候，鲁恩王国颁布了初等教育法，建立中低等教育委员会，并专门提供拨款，加大了投入。不过三年，在收编了不少教会学校的前提下，众多的公立初等学校建立了起来，严格保持宗教中立性原则，不牵涉风暴之主、黑夜女神和蒸汽与机械之神教会的纷争。与一周只用一个铜便士的周日学校比，公立初等学校每周三个便士的学费显得颇为昂贵，但前者每周只在周日学习一天，后者一周却要足足上课六天，综合来看，低价值近乎免费。梅丽莎与大部分女孩不同，从小喜欢齿轮、发条、轴承等事物，立志要做一名蒸汽机械师。本身吃过文化亏，明白教育重要性的长兄班森，就像支持克莱恩读大学一样，支持了妹妹的梦想。毕竟廷根技术学校只能算中等教育，不需要再上文法学校或工学做积累。去年七月份，15岁的梅丽莎通过入学考试，如愿以偿成为廷根技术学校蒸汽与机械系的一员，每周的学费也提高到了9便士。而与此同时，班森公职的进出口公司受南大陆局势的影响，无论利润还是业务量都大幅度缩水，不得不裁员超过三分之一。班森为了保住工作、维持生活，只能接受更加繁重的任务，必须经常加班，或是前往环境恶劣的地方出差。就像这几天一样，克莱恩不是没想过帮哥哥负担，但平民出身的他，普通文法学校考入的他，一进大学便强烈感受到了自身的不足。比如作为北大陆所有国家源头语言的古福萨克文，对贵族子弟、对有钱阶层的孩子们来说，那是从小就得学习的内容，而他直到大学 才初次接触。类似的方面还有很多很多，克莱恩几乎用尽了所有力量，经常熬夜早起，才勉强追上别人，以中等成绩顺利毕业。关于兄长和妹妹的记忆跳跃于周明瑞的脑海，直至把手转动，里面房间的门吱呀打开，他才豁然醒转，想起自己掌中正拿着一把左轮手枪。
这可是半管制的物品，会吓坏小孩子的，还有我头上的伤口。
眼见梅丽莎即将出来，周明瑞边按住太阳穴，便慌忙拉开书桌抽屉，将左轮手枪丢了进去。
发生了什么？
梅丽莎听到动静，疑惑地望了过来。